刚才我在外面看的钟是到了这个时间，不是这个时间，所以我没有缩短你们休息的时间啊。OK， 好，我下面讲一个东西，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一个，以后你就会比较快乐了。我昨天有讲到说，我把我自己的过往的许多的记录都记录下来。其实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已经40多岁了，我是去重建我以前所有的事情，就是我把我所有东西找出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把我几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完整的资料，有几千笔我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的资料做出来。那这个目的不是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要缅怀过去什么，不是。因为当你在看到上帝怎么带领你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一生神是有计划的在做，只是我们看不懂他的计划。我们看不懂他的计划很正常嘛，因为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啊，或者我用这样的讲法，我妹妹是一个画家，他在画，他是很会画水彩画的，他就是在那个他的很大的那个图那个纸白的纸上面，画纸上面，他就是用铅笔这样子哗哗哗勾勾勾勾勾勾完了，他就看了一下，然后他开始上色，他上了，你其实不是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就上色，然后明天来了，他又开始上色，然后他上这边，有的时候他觉得这边太亮，就把它弄暗；这边太暗，他就把它弄亮。人会有这样的出错，但神不会。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经过这一关，你永远不知道。但是神就要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们。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有病痛，或者你有些遭受很多不幸的事情。我告诉你，这都是神有计划的在做这件事情，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被他做得完备。要成就神要做的工作。我在过去2年传福音给60几岁的几个人，他们都是在社会上非常有地位非常有成就的人，他们两个跑来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李长老，他说上帝这么好，像你就是10几岁就信耶稣，我们都60几岁才信耶稣，你觉得上帝这样子怎么对呢？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跟他说上帝都是只用人最后一段，上帝都只用人最后一段，我告诉你，基本上来说上帝现在还没有在用你呢，因为他要用你最后一段，你现在不好好的预备，神将来怎么用你最后一段呢？那怎么用你比较久？你怎么知道现在是上帝在最后用我的部分呢？说不定上帝要用我最后一部分呢、啊、我16岁立志做传道人，我32岁奉献做传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学在民传教书，我在立法院工作，我打电话给郑家常长老，你们当中可能有人认得他，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做传道人，教会愿不愿意？我们郑哥跟我说可以了，我们去通过长执会，其实那是形式上的，因为我们教会就是要我当传道人。吴永长老就是从我30岁就当长老，我29岁吴长老就来找我，就跟我说李弟兄，我们要爱你做长老。我说我现在29岁，长得又不长又不老，为什么要做长老？后来吴长老跟我讲了很多，后来我没有答应。到32岁，吴长老再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安利你做长老，因为我们要有70岁、50岁、60岁、50岁、40岁、30岁的长老，这样到你有50岁的时候呢，你就有点样子了。你看这些人多有远见，真的，前10年神根本不能用，我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是你没有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10年，你就不会有那个比较有像样的10年嘛。我就跟那2个60几岁的人说，神用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系统上面栽培我们，神要用你是因为神，你没有信主的时候，神也让你经历许多的事情，神要用你最后一段。那2个弟兄高高兴兴的回去说，我们一定要被神用。所以你现在还不一定是神在用你的时候，神要用你最后一段，你现在要预备起来，你要高兴起来，你要喜乐起来，因为你不知道神要怎么用你，你真的不知道神要怎么用你。我一心一意要在林森南路做长老做到退休，因为我们的吴永长老是做到68岁，他在我们教会退休，然后郑长老是做到60岁在我们教会退休，所以我一心一意要这样做。可是不是我一心一意的问题，是神到底要怎么做的问题嘛。所以我只要好好的做我该做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欧洲开一个神学院，用闽南话讲，我哪家拍名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我在我们教会多好，我们教会多爱我，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多爱我们啊。 我只要出来，我就收到我们叫多少的弟兄姐妹的写信来，你不要太累，你不要太累，你要不要睡觉了，管我这么多干什么呢？可是他们就是很爱我，我现在只要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老从七八十岁的小到小孩子都看到我，就是李健，我请你吃饭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离开，我们教不知道多少说客叫我不要离开。问题是我的路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我这样一点都没有委屈的意思，我是要告诉你，神为什么用你，你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用你，你也不知道。你想想看，你好好的在湖南，在四川，在北京，你无缘无故被弄到这边来，你以为干什么的？神一定有一个旨意，你可能你当时下决定是下错了，神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那今天是在这边，所以你必须想到说神要怎么用你，你只要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事情 ，It's OK， 神会用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离开林森南路。我当然我还是他们的长老，我大事情我还是回去跟他们做决定。我们那个老二现在变成老大了，我每次回去跟他吃饭，跟他聊天，他就跟我说：“李健，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最近还跟我说：“他说你就是属于那个挥旗子的人。”我就是属于那个做事的人，你为什么不回来把旗子挥一挥，然后我在下面做事，大家都不是很好过吗？你听得懂吗？他说你就是那个挥旗子的人，我就是那个做事的人，你叫我做事，你叫我挥旗子，我很辛苦。他说你就是旗一挥，他说你都不在没关系，你只要适时的向门徒显现一下走了都没关系。他说剩下的事情我会做，可是这个事情不是谁能够做决定的。我也知道回去日子好过，可是不一定我们能决定嘛，你就是多祷告，然后喜乐的跟神交往，神一定会让我们知道要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现在很多的苦是白白受，因为你自己在生气，你自己在不高兴，你自己在抱怨，何必呢？神带领我们一定有他的美好的事情，对，我们会有疾病，我们会有难处，我们会有痛苦，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些不是神化妆的祝福呢？我绝对不相信约瑟有这么厉害，被他哥哥卖的时候他就说卖得好，将来我要做宰相。他不会理解嘛，他不会理解。那他的功课学成这样，我们应该从他学。在当然他一定会很生气，这个我们也接受，换了我们也很生气。哎，好不容易做到波提乏家的主管也不容易，你知道他是外籍劳工。在当时埃及是多么有这个文化的，法老旁边只有一个护卫长，那个护卫长是唯一能够在法老面前带刀的。法老怕不怕死啊？怎么会不怕死呢？旁边有个人拿刀，他就要防这个人。所以你要知道，护卫长家是很有钱的，很有钱的人的老婆都很漂亮的。你很难看到有钱的人娶到很丑的老婆，不会。即使他很丑，他也会把他整形成很漂亮。所以波提乏的太太一定是很漂亮，可是他在这样子勾引约瑟的时候，其实约瑟也很可怜，对不对？可是你看约瑟整个的动作都是对的，他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是怕得罪他的主那个波提乏，他也不是怕说他被抓到，他是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他的动作每一个都对，以后他就被抓到监狱，也丢到监狱里面去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关在法老的监狱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遇见这个，这从神的角度来看，是为了要碰到九正跟善长，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法老，为什么波提乏要，波提乏是护卫长，为什么要把约瑟放在法老的那个王的监狱里面呢？所以你们读圣经读的不深呢，你们啊？不是，他是后来才变成管监狱的，他是先进去做囚犯，后来变成管监狱的。
我觉得护卫长他就管。
护卫长就是管监狱的，所以把他放在那边。还有没有更好的答案？
那个监狱比较好，高级一点。
这个也有可能，对不对？还有呢？那你们要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你们都是被我们以前的老师害了。都你不敢讲答案，怕被老师骂，你知道吗？你如果上我的课，你会知道你任何更好笑的答案出来，我都会鼓励你。因为你怎么知道那个答案不对呢？
因为他知道那个约瑟是被冤枉的，
对，
换一个好的地方，
对，差不多。
怀疑他太太。
他不是怀疑，他真的相信他太太是一个坏人。他真的相信他太太是诬陷了这个约瑟，所以他如果把他放在一般监狱，他太太有办法把他弄死。他不可以让这个艺人死在他的老婆手上，可是他也不能承认他戴了绿帽子，对不对？所以他就把约瑟把他关在王的监狱，因为没有人可以去王的监狱杀人。你只要好好读圣经，我告诉你，你会读到很多的东西。其实他把他放在王的监狱，真的是为了最后嘛，九正跟善长去了才会碰到他嘛，因为九正跟善长不能关在别人的监狱嘛，那是王的犯人，对不对？那波提乏的犯人怎么会关在王的监狱呢？合理的推论就是波提乏知道自己的太太是怎么样的人，他当然知道啊，但是他又不能杀他老婆，你对不对？这样的话王就不会再相信他了，法老就不会再相信他了。你家都管不好，你拿着刀在我旁边，你哪一天心情不好把我砍了，我怎么办？所以他把约瑟关在王的监狱里面，这一切的一切背后都有一个黑手，就是上帝。所以你也必须相信，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做掌权的。我知道你不一定很顺利 ，It's OK， 这不影响上帝的全能。上帝在我们身上有非常美好的旨意，非常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相信他，然后来跟随他，让他带领我们往前走。我知道我讲话有时候的口不择言，随便讲，你们就随便听了哈。OK， 好来，我要跟你讲上课的方式。学习读圣经的目的，我昨天已经讲的是有效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读圣经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你不要用那个大的帽子来告诉我说是认识神。我的问题是，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对，还是一样嘛？不是，因为讲认识神，还有一个可能目的是显示我比别人强。有没有人认识神的目的是要显示自己比别人强的？多的嘞！你以为那些讲员都真心诚意的啊？不，他正在秀他的圣经比你还熟。各位 ，It's all about our heart， 全部都出于我们的心，所以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在读经圣经只有一个目的，我告诉各位，包括我在讲道，我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用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讲道讲了三十几年，我从24岁开始站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讲道讲台，我24岁站我们教会讲台，一直讲到现在，我已经讲了30几年了，经过很多的阶段，我现在终于知道讲道对我来说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对神的认识一方面告诉你们，一方面是让我自己知道说我要这样做。我在预备讲道的路程上面，我总是告诉我自己说，你真的要这样做吗？虽然我讲出来的东西我不一定都做到，可是那是我的目的，我要把它做到，我要把它活出来。我透过讲给你们听的时候，我要告诉我自己说，你是这样吗？你真的有恳求圣灵用大能使我里面的人刚强吗？我真的有让基督住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爱心有根有基吗？我真的向上帝求是你的圣洁在我的里面，你的信实在我的里面，你的慈爱在我的里面，你的公义在我的里面吗？还是我跟神说，求你把你的钱放在我这里？就是我到底是怎么祷告的？当我在讲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到底是在叫谁做这件事？所以我有时候跟我比较熟的弟兄姐妹，跟你们还不是很熟，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开玩笑，我说我告诉你们，我讲出来的道都是我吃的时候掉下来的渣渣给你们。听得懂吗？好的我都先拿走了，你们吃掉下来的渣渣吧。我是开玩笑的，可是这些话用在你们身上，我先用在我身上，我没有笨到一个地步都教你们都教会了，只有我一个像乞丐一样。
没有问题 啊你是财主，我们是乞丐拉沙路，最后
可是你知道，一个厨师如果自己不喜欢吃，他就做不了厨师的。你知道所有的厨师都是，对对，都是胖胖的，你很少看到瘦的厨师。你看到瘦的厨师，他做出来菜你最好不要吃，因为他自己做他都不吃，他怎么叫你要吃他做的吗？可是你知道真的很多的厨师是营养不良， 因为他不吃。我告诉各位，比厨师更可怜的叫做讲员。讲员常常别人都吃饱了，就是他一个人可怜。那我这样讲是因为我是讲员，所以我敢讲。我知道很多的讲员都很可怜，我认识很多讲员，他所说的他不仅做不到，他还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所说的。所以做弟兄里面也蛮好的啦，就是反正我听了就信了就好了嘛。那但是我们做讲员的需要很小心，现在很小心。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这生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慢慢学起来。但是我要你们要一直进步，不管你现在几岁，你还有很大的空间。那个进步的方法就是这样，我教你一个公式，就是 L 等于 P 乘以 Q。 L 是 Learning， P 是 Programming， Q 是 Questioning。 你先不要抄，你只要听就好了。 你听得懂就好了。 Learning 有学习的果效，你有学到多少东西 depends， 你学习到多少东西是等于什么呢？这是个概念性的东西啊。P 是 programming， 你知道任何东西只有 program 进来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嘛。如果你没有 program 进来，它没有东西。人的学习但一定要有 program 才行，你没有 program 东西进来你是不会学习的。我们没有办法学习到一个东西是我们没有听过或看过的，对吗？看就是一个 program 的过程嘛，听也是一个 program 的过程呢。所以当我们 programming 的时候，就是有人有系统的把东西放在我们里面， or 我们有系统的去找到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东西。当我们有一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呢，并不等于就是等于 L， 它要乘以 Q。Q 是 questioning 就是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或者为什么。从昨天上课到现在，我就一直问你，我一直在问问题，对不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们觉得好烦了、啊、然后你写了一点点，我就一直啰嗦说写多一点。为什么？因为那个过程就是我要叫你 question 的时候， question 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question，为什么这样？哎，我们当中哈、啊，因为我们中文都很好，不然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请问你中文怎么学会的？啊 ，program 进来的嘛，对不对？你从小生在中文的环境，你当然会讲中文嘛。去年九月我到德国去讲道，到营会里面。那么就有一个中国人哈，中国人里面都是中国人呐、啊，有一个从那个大陆来的一个人，就抱着一个孩子，他孩子大概一两岁左右，他进电梯，我也进电梯，我就跟他自我介绍，因为那是一个营会，很多人来参加，那我就跟他说，哎，我就跟他说，哎，我说我叫李健，就这次营会的讲员，我说很高兴认识你，你贵姓？他就跟我聊一聊，后来他告诉我说，他说哦，我还没有信耶稣，我是来看一看的。哎，我说很高兴跟你在一起。我就跟他说孩子多大啦？他是两岁。我说很好，我就跟他聊天。那个电梯很慢。后来我就跟他说，哇，孩子长得很好。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的孩子到现在还不会讲话，两岁了。我说 OK 啊。他说可是别人的孩子一岁多就开始讲话，我的孩子两岁还不会讲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猜猜看，我猜猜看。你跟你太太是不同省份的人，然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讲的是你的那个省份的话，你太太跟他爸爸妈妈讲的是他那个省份的话，你们两个讲的是普通话，然后这个孩子生在德国。我说所以他现在什么话都不会讲。你知道吗？那个人哈、啊、那个抱着孩子的人跟我说，你怎么知道？所以你看传福音有先知性的眼光。没有，这个是一般的尝试。你知道那个孩子还很没有办法，就是说为什么爸爸妈妈吃的时候，两个人说吃，对不对？可是他说他的家乡话的时候不说吃了，可是明明一样的动作，然后他跟他爸妈妈说了另外一个话，然后跟德国人听德国人讲话又是另外一种话。可是你知道当这个孩子开始会讲话的时候，他会对他的爸爸妈妈都讲普通话，对他的爷爷奶奶讲他爷爷奶奶的家乡话，跟他的姥姥姥爷讲他姥姥姥爷的家乡话，然后跟德国人绝对讲德国话，他同时就会讲四种话了。 而且当他的爷爷奶奶用普通话跟他孩子讲的，跟着孙子讲的时候呢，他不会回他普通话，他会回他爷爷奶奶该讲的家乡话。这是我的经验，因为我到过很多的国家了，我知道这个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我说因为你的儿子比较辛苦，一次学四个语言，可是等他一学完了之后呢，他就四个语言都会了，都会了。这个是 programming 的过程。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当我们在做 program 的时候，我们很少去 question， 所以我们的 learning 就变成数字很小。你们这里是美国，我不能讲太简单的东西给你们，以免你们说我程度不好，可是你们也要表现出你们的程度出来，这个数字看得懂吗？你知道当我们 L 等于 P 乘以 Q 的时候， L 等于 P 乘以 Q 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 P 越大越好，而且 Q 越大越好，对吗？就 P 越大越好， Q 越大越好嘛，对不对？这样的话就 P 越大越好， Q 越大越好嘛。按我们中国人的学习法都给很多的 P， 可是从来不叫我们 Q，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 Q 的能力是很低的。那我是在说真的，是真的，我们很难 Q。 所以你想一回答，或者你问老师为什么，老师叫你坐下，没有为什么，就这样。所以我们从小就是选择题是非题，怎么样，很少叫我们申论题。所以你知道我们刚刚学申论题的时候根本不会写，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讲，我们只会选一或二或三， A 或 B 或 C， 或者 Yes or No， 对不对？哦， Yes or No 是英文，不对，是圈或叉。我们没有被鼓励到发言，我们没有被鼓励发言。那小孩子是只有耳朵没有嘴巴的，对吗？所以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 Q，所以我们不 question 的。所以 P 就我们越弄越大越弄越大，可是我告诉你，老外他们的重点都不在 P， 都在 Q。 他就问你为什么，你就说，他就说不对，那你觉得为什么，或者哎，你这样子蛮好的，为什么？所以 Q。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比较难的问题啊，除了数学系的不准回答以外啊，我问你 Q 的数值它在什么的范围之内，Q 的范围在什么数值的范围之内？啊？这个除了数学系的博士以外，你们有人答出来也很正常，不然你们在美国怎么容易混到现在呢？我也觉得奇怪。五到无穷大。对，零到一，零到一 ，Q。一定大于不会等于零的哈，大于零，小于等于一，因为你没有办法平白想出没有 P 的东西。等到有一个到了一个你累积够多非常多了以后，你会有 Q 跑出比较大的状况，是因为你的 P 已经大到一个数值了，你那个自动在产生的东西会跑出 Q 出来，不然的话 Q 不会大于一。明白这个意思吗？需要数学系的博士帮我们解释吗？不需要吧，你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情嘛。也就是说，当你是一个生在中国，爸爸妈妈讲温州话，爸爸讲温州话，妈妈讲山东话，你生下来的孩子不会讲出四川话的，对不对？除非他碰到四川人嘛。这样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 Q 不会大于一耶，Q 不会大于一，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所以 Q 最大可以等于一的时候呢，也不会等于一，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可能把所有 program 进来的东西都变成可用嘛，因为 program 东西永远比用的东西可多，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学习的过程就是把从 0.1， 假如有 0.1 的话，把它变成 0.2， 变成 0.3。 我可以告诉你，老外就在训练这个，咱们在训练这个。以前是我们的天下，因为我们的速度非常的快。如果你是高中来美国，你的数学物理绝对没有问题在这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还在教什么地方，我们就不知道教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教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教的速度非常的慢，因为他们的重点没有放在 P， 他们的重点在训练 Q， 就叫你回答，叫你去讲，叫你讲，你讲什么，你讲什么他都说对，你知道那个老师。哎，对，很好。还有呢，你就一直讲一讲，你越讲越多， 那因为他让你 Q， 他在 question， 他要 you question yourself， 是这样吗？那样好不好？所以一直弄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啊，100乘以 0.1 就是10，对吗？如果按我们中国人，我们已经1000了，1万了，我们乘以 0.1 是100，1000，我们如果0.1是1000，对不对？1万乘以 0.1 是1000，对不对？老外如果是 0.4 的话，他如果是300，当然还少我们很多，他如果3000就比我们多了。我们的1000，我们的1万，他的3000，你要知道3000到1万不难，0.1到0.4很难。听不听懂我在讲的概念？那你要是听懂了的话，你会完全不一样，你会完全变一个人。换句话说，当你得到很多的资料进来的时候，你要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中国人不鼓励这个。我讲的例子都是真的，我从来不讲虚构的例子或故事。你知道荷兰人哈，你到荷兰去读书，荷兰，对不起，我的发音要那、这个。
我常常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
啊，荷兰，我到荷兰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真的事情。我们四个人，我们五个人是一组，一个 team， 班上分了很多组，50个人分成10组，然后我们五个人一组，里面只要有一个中国人，那个中国人就会耍赖。他怎么耍赖法呢？就是说，本来是要讨论5次嘛，第一次对不起我有事啊、这次我不能来，我请假。第二次来的时候，过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啊，你们再继续研究，我先走，因为将来要五个人写一个报告嘛，对不对？那要是五个都中国人更聪明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对，五个人呢，就是只要派一个人去写就好了，其他4个人说我们去做别的事情，反正你一个人写，我们5个人分。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啊，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你到了荷兰你就惨了。他们交作业的时候，他们就交作业，比如说我们的组长交作业了，梅弟兄啊，江弟兄，江梅生啊，江弟兄，猜对一个字，好，江弟兄就去交作业的时候，就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我们是5个人一组，但是李健不可以有分数。老师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跟我们讨论，这个是我们4个人的意见，他没有进来，所以他不可以得分数。你知道老师就把我打0分了。因为你没有参加讨论，按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子了。因为他们认为讨论才是重点，写出来的东西不是重点，这样明白了吗？啊，更何况我现在更悲哀的一件事情是 Q 是要慢慢训练出来的， P 现在非常简单的，现在有一个字可以代表 P， 就是 G。现在 P 就是 G 啊， Google 啊，现在 P 是 G 啊， Google 啊，自从有 Google 以后完了嘛，所以 P 已经不太有用了，今天全靠 Q。 我花这么多时间告诉你们这些东西，我当然会带你们去读圣经，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只想听我讲，我一直告诉你 P 有什么用，你又没有想，怎么会变成 L 呢？你一定要自己想，而且你一定要跟别人讨论。所以我每一次跟你们讨论一件事情，我一定先叫你们自己写，那个叫做 QE， 不是美国的 QE 啊、哦，啊，不是美国那个啊，不是美国那个量化宽松，不是那个，我不是讲那个 QE 啊、哦，啊 ，QE 就是你自己写，你自己 question yourself。其实你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让我告诉你一件真实的事，就是以前你们老师教你的，以前你所经过的放在你里面的东西，其实你没有拿出来过，而且你没有 Q 过它，它只是 safe 在一个地方而已，在 safe 那样，你要把它叫出来，然后你再想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出来了，就变成 L。 你没有 question 过的东西，它不会变成 L， 它仍然是 P。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就把其他，我觉得这是你刚好讲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 question mark，
他的思想路线，
嗯，
一种你的儒思想路线，但是我常觉得我们华人好像那个定型就定在那边，然后使得其他的反思的作用已经停止了，
对啊，对啊，
只是一个价值，
对啊，对啊。我都不要谈那个价值的部分，价值的部分哈是很非常 negative 的东西。我们很喜欢说别人讲的是错的，你根本不要管那个东西嘛，那个东西跟你无关。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你东西进来的时候，你要想为什么会这样，思想是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你不要排除别的东西，你其实要是发展你自己的东西，你要发展你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我常常观察一个人，我常常观察一个人，说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他如果不这样做会怎么样。那这个训练的过程跟你读经有关系哦，你的一旦训练完成之后，你再读经起来是跟你以前完全不一样。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别人讲什么都不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李健讲什么根本不重要，唐崇荣讲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他给我们就是 P 不会变成 L， 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听到听了几十年，你对不起啊，你不要生气，我们听到了听了几十年，我们有改变吗？没有嘛。什么时候我们会改变？当我们用我们的脑子想过说我真的要这样做吗？我决定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当你想通了你才会去做的。第二堂我在讲祷告的时候我也跟你们讲嘛，其实我们为什么不去祷告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去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想通什么是祷告。你想通什么是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祷告了。你没有想通什么是祷告前，你不会去祷告的，因为只是别人叫你祷告所以你就去祷告，可是你并没有看到祷告的结果嘛。你爸爸生病你祷告他好，他并没有好，对不对？突然发觉说你妈妈生病你祷告他好了，可是你弟弟生病你祷告又没有好了，所以你就 confused 了，对不对？可是你没想过祷告是什么，你只是说别人叫你祷告你就祷告。 OK， 所以刚才曾牧师讲的是对的啊。我们已经有既定的想法，这段圣经就只能这样解释。 我要带你去看啊，这段圣经真的只能这样解释吗？不能解释出别的东西出来吗？那以前耶罗米解释现在都错了，奥古斯丁解释当时都说对现在也不对了， Thomas Aquinas 解释的都错了，都当时都对现在都错了。所以我才会说嘛，所以我说我是提华人现在被大家认为是最有知识最圣经最熟的唐崇荣，你觉得两百年之后大家怎么看他？一定会说他当时是很了不起嘛，最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但现在呢他讲的很多东西都不对，一定是这样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对错上面下功夫呢？我们应该说什么是可以用在我身上的，这样知道了吗？所以这一段圣经怎么解出来可以让我们用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什么是一定对的。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三十年前，你知道当时罗马书写出来有一个 CB 什么 Cranfield 最有名的罗马书，那时候人家说这本书写出来，罗马书解释出来之后呢，五十年没有人能打破。我告诉你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没有十年就被人家推翻了好多东西，好多东西。换句话说，神的话如果这么简单，说谁能够解释一段经文屹立不摇几十年，那是开玩笑的事情，我们把神也看得太小了。所以今天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想一件事情，让这个事情能够变成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所以我会一直要你讲，我每一次要你自己写就是 Q1， 我要你们四个讨论就是 Q2， 我要有人敢站起来讲就是 Q3，等你讲到 Q3 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点点好处，那叫做 Q4。因为这个 Q 下来就训练了你的 Q， 以后你的 L 就变大，一样的 P 却跑出不一样的 L， 这样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样听懂了没有？那听懂了我们才继续上课了，不听不懂我们就没办法上课了啊。那因为我最简单的教法就是告诉你创世纪在教什么，我全部把它讲一遍，出埃及在教什么把它讲一遍，不就读经了吗？可是我不要这样教你，因为说不定过明天我就死了，你也再看不到我。你不要难过，说不定不是我死是你死呢。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于这个，重点是你要有一个方法让你真正的读圣经就很喜乐。我告诉各位，我早期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是苦的要死，可是因为我就是一定要讲道嘛，被逼的嘛。 我那个时候一篇讲章至少用几十个小时，我告诉你，我现在一篇讲章还是几十个小时，我现在还是几十个小时，我一点都不跟你开玩笑。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预备一篇讲章几十个小时，我的学生都知道，我可以把那个过程都写给他，都给他看，我所有的纸留下来，这就是我预备的过程，都是一叠一叠，可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到一个地步，哪有这么喜乐的事情就是读圣经呢？哪里有这么喜乐的事情就是竟然透过那种有限的文字了解无限的神？还有比这更好的吗？而且不需要请别人帮忙，就是只有我跟上帝两个人，你也不需要找别人帮忙，你要有一本圣经就好了。如果一本中文圣经还不够，你们英文又好，把英文圣经也拿出来。如果你的英程度更好，对不对？那把德文拿出来。如果你能够学过希腊文，那把希腊文拿出来。你知道在这里面就高兴到不行啊！我常常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就很多年都是这样，预备到一半，我站起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太太就知道，以前刚开始说你发疯了，因为我说我竟然在里面看到上帝了，竟然在里面看到上帝，上帝就在圣经的里面，你不要断章取义哦，你光拿我的一句的句子出去是会害死我的。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在有限的文字里面可以看见无限的上帝，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而且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圣经的啊，没有圣经的，请用手机去 download 一个圣经下来，又不要花钱，对不对？你就有这个，你不用花钱，你就可以跟上帝无限的来往，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没有的，没有的。那所以所以我就让你们知道说，这个上课的方式是我们要用的。第一，我们还是要看重 programming，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 programming， 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内容。就是我们对于个人读经还需要系统性知识的提升，所以可能你需要知道创世纪的 background 是什么，你也可能需要知道马太福音为什么放在第一卷，这些都是不是你自己想得出来的，那些已经有人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了，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太福音放在第一卷，这个就是系统性知识的提升。第二个，我们对于读经还需要持续实行的经验累积，你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读，一遍又一遍的读，一遍又一遍的读，那让我们 programming 可以有系统的做起来。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 question，我们要反思这些东西到底多产生了多少实际的作用。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之后要问我怎么用在我身上，这个圣经怎么用在我身上。因为圣经只有一个用处，就是用在我身上才有用处，用在别人身上对我没有用处，是不是？你用在别人身上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觉得讲员蛮笨的啊，我当然在讲我自己啦，我很会教别人，结果我自己比别人还可怜，因为我都没有享受到那些东西。所以 Q 非常的重要， Q 是让我们要真正的让我们把这个圣经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这一件事情不只是用在圣经里面，我的那个学生他自己建立了教会，他也买了堂，你知道在法国那么贵的地方，他买了一个堂，买了一个堂。我的几个学生，一个在匈牙利买了一个很大的堂，不知道路上去看了没有？你知道他们多穷吗？他们十八年来都借着一个外国人的礼拜堂，借外国人的礼拜堂聚会，十八年来。然后他们十八年来那个外国人礼拜堂呢，只有因为那外国人礼拜堂是很旧很旧很旧，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小厕所，就这么小。我告诉你，就这么小，这么小，里面一个马桶，一个洗手台、洗手盆。他们所有的人上厕所都用那间，然后他们洗碗用那间，因为每个礼拜要吃饭，那个大桶的饭，100多个人大桶的饭，大桶的汤要洗碗，他们就在那边洗。有的时候我要讲到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在那边等，我就不好意思。后来我就跟他对不起，我可以上个厕所。哦，好好好，他又把那个盆子搬出来，又东西都搬出来，让我进去把门关起来上个厕所出来，他又把盆子搬进去，他又继续洗碗，让我就去上，我就去讲到。然后讲到我下来又要上厕所，他们还在里面，小孩子在里面，三四个在里面，这个要洗手，那个要干什么，好可怜。后来他们就盖了一个礼拜堂，他们没有钱，他们就5万美金，最不好的时候59000美金，他们就来跟我说，李长老，我们要盖一个礼拜堂，现在手上有59000，我说不要急，祷告。 他们就看这个看那个，然后我去就叫看，你让你看这个好不好，你看好不好，我就对着那个牧师说，看着他的眼睛，因为他是我学生嘛，我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建堂，什么叫建堂，我跟他说，他就看着我，什么叫建堂，建堂不就是拿钱把堂买下来叫建堂吗？我说不是，我说建堂是同心的过程，建堂是教会同心的过程，我说它只是一个过程，堂建出来必须是个结果，很多人把结果当目的，以至于教会就要分裂，它必须是个结果，建堂必须是个结果，它只是一个过程 process， 走到那边把堂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后来带我去看，我就说这个地方好吗，我就看他们同工里面有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我就说那不好，我说那不好，再祷告。然后那个牧师就告诉我说，李长老，我们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啊，我说我再提醒你一次，建堂是教会同心的过程，不要急，再祷告。后来你知道他们终于把堂建起来了，将近60万欧元，他们全部钱一毛钱都没有缺，全部奉献出来。不仅如此，里面有18个厕所。他们说我们什么都可以扫，我们18年憋住了要小便，现在我们要让教会每一个人想要小便的时候都可以去小便。你知道他们有18个厕所。那这个是一个经历神的过程。那他们几个都告诉我，李长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学了这个东西，学了这个东西 LDP 乘以 Q， 其实这个用在我们生活上面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包括你跟你的儿女交往都可以用这个。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你的儿子是这种反应，你要想一想这句话讲下去会有什么作用，当你儿子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鼓励他说，讲啊，怎么啦，为什么会这样呢，哎，不这样会怎么样呢？你全部都跟他用对话的方式，你不要告诉他 yes or no。 我告诉你，其实我不用告诉你这个，告诉你也没有用，因为你们的孩子根本不会理你的 yes or no。 你在美国你不要告诉你的儿子 yes or no， 他绝对不会听你的。就是在台湾，就是在中国，你说 yes or no， 我告诉你，他只是先累积愤怒，将来一次给你还给你而已了。 trust me， 因为我当时生孩子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只能照圣经养，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这个世界实在太乱了，我们没有办法 养我们的孩子。你打得过这个世界吗？我问你，你打得过电子游戏吗？你打得过这些同侪吗？他的那个 peer pressure 你知道有多大吗？你怎么跟他？所以我的太太永远，我太太就是我老娘决定，我们只要能够活得下去，他就不要去外面赚钱，只要活得下去。老大，你不一定要跟我们一样，我这是你的选择，我没有说你的对不对。我太太就不工作，她永远我的孩子回到家的时候，她妈妈一定在。她即使是她出去办点事情，她想看到孩子快回来，她一定回去。所以我们的孩子身上没有带钥匙的，我不让他带钥匙，因为不要带钥匙的话的结果就是我们两个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那我太太必须在家回去，我儿子或女儿回来，只要他讲话，只要孩子一讲话，我们就不讲话了。然后他一讲，我们就说哦。为什么呢？怎么会这样呢？啊？哦，我告诉你，要牧会这几句话最重要了。当弟兄姐妹来抱怨的时候，我告诉你都不要回答，他只是想抱怨而已，他就是有气要发。你做个父母的，就是给他发脾气嘛。发完了就说好，我想想看。你回去真的好好想想看吗？你回去真的好好想想看，到底我要怎么办 ？As a leader, as a first leader， 我要怎么办嘛？我要想想看。你不要太快回答。
你刚刚讲说那个姊妹或兄弟来抱怨，你不要回答他，就让他抱怨。但是他一直都不肯变成你的慕道友，怎么办呢？
啊？什么意思？
继续花时间给他吗？
什么慕道友？
慕道友，我们想把他带进来，他就一直来发牢骚，发牢骚。
哦。OK， 来，这是两回事了哈。我讲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了哈， 不过那个事情我们可以另外再谈。我是在讲说他是我们的家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要来抱怨你怎么办呢？你当然给他抱怨嘛。你他没有抱怨够以前，你怎么解释都是不对的，因为他的重点不在于你帮他解决问题，他的重点是他要抱怨。你听得懂吗？我在讲我们的孩子的问题啦，我现在只是顺便告诉牧师说问题在这边啦。我们的孩子来抱怨，你以为他真的需要解答吗？他没有需要解答，他已经知道解答了，他只是很生气而已。他跟你讲说，我那天跟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啊，你知道老板在骂人的时候你要小心，他其实他真正的不在骂你，他只是在发泄情绪而已，你还真的把老板的情绪都揽到你身上来，你就不聪明了。因为很多人有很多的东西要，所以你需要用，你需要有 Q 嘛，你要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好，我没听懂，
都不敢反应，也不敢说怎么样。
你说小孩子对我们大人是不是？
对
啊对啊对啊，
所以就没有交通啊。
对啊对啊，所以
非常不好。
对啊，非常不好啊，非常不好。所以啊，
那个 P 等于 G 在中国没有 G，
那就是百度但是在美国有 G， 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要知道这个鸡是非常厉害，那是因为我们不太会用。你知道我儿子，我也跟那个弟兄说嘛，我儿子跟他的工作是一样的，我儿子在 investment banking 做事，他们所有东西都是用 Google 出来的。他任何东西我要讲，他就说啊，爸你等一下，他 Google， 他什么东西都估得到。哎，我真是吓死了。后来他才知道，所有上市公司应该要 open 的东西全部要 open 出来，不然你不能上市。就是说你要买美国股票有没有？你要知道美国股票它能够上市到美国的股票上面去，它所有的基本资料要全部公布，所以我儿子他们全部都估得到的东西。那我只是在告诉你说，我只是告诉你说 P 不重要了，因为今天 P 都被G取代了。 Actually P 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弄到。我现在是在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Q 的重要性到了一个地步，是把一个人整个人里面弄出来。所以我从小我们的孩子讲话我们都不讲话，然后我们就说哦，哎，然后呢那这样。所以我儿子回来什么都讲，你又什么都讲。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你知道，当一个人讲话的同时，他正在怎么样整理他的东西，他在讲话的时候就在整理他的思想。很少人能够在不讲话当中整理思想的，很少很少。那不然你就用写的，你写也是用整理思想。为什么？因为当你把东西移出去之后，你才会有更大的 memory 去做计算。人脑跟电脑是差不多的，你里面都专门记了很多东西，有没有？你的 memory 都记了很多的东西，占了你很多的位置，然后你的那个计算的那个范围就越来越小了。这样听得懂吗？你一定要把它移出去嘛，你才会有大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不记东西的，我每天都是一样，我每天都是一样。哎，我的那张纸呢？我每天都靠一张纸在生活的，我没有这张纸，我每天呢，我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每天都一张纸，我刚才拿在手上的嘛，不是挥来挥去的吗？对不对？我每天都靠一张纸啊，因为我我刚才是拿了一张纸，绿色的嘛，对不对？你看你们都看到了吗？没有。我你知道我找不到纸，我就打电话给我儿子说在家里帮我找找看，因为我今天要做什么我都不记得，我不记得，因为我不要记，所以我的脑子大部分拿来想事情的。我看到人我就想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看到那个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哎，他的反应为什么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想，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发呆，因为我进到那个思路里面。你久了以后，你自己的脑子会自己在那边想。可是那个学习的过程是你必须把它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这样知道了哈。好，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始上课了嘛，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怎么上课。OK， 等一下上课很快的，昨天讲过对不对？可见你们学得很慢呢、啊。 好，来，圣经的来源及重要性。好，我们开始了哈，圣经的来源及重要性。请问圣经是怎么写出来的？不要急，不要急，你不要回答，你回答的一定是 P， 别人告诉你的。我现在要你用 Q 想一想，你原先听到那个答案是对的吗？我问了、啊，然后你就开始想了、啊，然后开始写哈、啊。请问，圣经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写作？你不要回答，你现在回答的东西都是 P。我要你慢慢想，圣经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是神的启示还是人的写作？不管你怎么回答，你等一下回答我的时候，我只要你很简单的告诉我。很简单的告诉我，就是神和人是怎么合作完成的。我们相信一定有人的成分嘛，不然怎么叫做约翰福音呢？对不对？所以一定有个约翰，是不是？那问题是约翰怎么写出来的呢？这是问题。所以神的启示大概也没有问题，因为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义，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保罗跟提摩太说的，是在讲旧约，对不对？因为这是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新约的还没有完成，但旧约已经完成了，所以这句话显然是指的旧约。但同时当新旧约都完成以后，这个句子就自然扩大，就变成新旧约都完成了。我现在还在批你啊，还在批嘛，对不对？因为在 programming 你嘛，对不对？那然后我现在要问你，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卷圣经它一定是神的启示，它又是人的写作。我现在要你想一想，神跟人是怎么写作完成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指约翰，约翰怎么写约翰福音的，请你想一想他怎么写。第二个啊，也简单一点，路加，我请问你路加怎么写路加福音的。这样够多资讯了吗？好，我给你两分钟，太多，一分钟的时间，因为你们刚才那个我的那个铺垫已经够久了嘛哈，我一分钟给你，请你告诉我，当一本圣经完成的时候，神的功劳占百分之多少，人的功劳占百分之多少？请你不要跟别人讲，请你开始想，你要有想的过程，然后你把它写出一个答案出来，神占百分之多少，人占百分之多少，这样可以了吗？ OK， 现在开始想。一分钟，不要跟别人讨论，因为这是你的，就是 Q1 的时候你要学习 Q1 神占百分之多少。通常我会鼓励你用写的，你先写说神占百分之五十，人占百分之五十，对吗？给神加五分，五十五，四十五，或者不对，然后就移来移去，移来移去，找出答案，这样可以了哈。 OK， 好，一分钟，还有五十秒。你要想理由哦，你不能说神占百分之七十，人占百分之三十。我问你，为什么是七十三十，不是二十八十？好，一分钟到了，现在请你们三四个讨论，你们三四个必须达到一致的结论，达不到一致的结论，可以到外面去打架。打赢了回来说我赢了，这样子 OK。 我给你三分钟，当你站起来讲的时候，我如果告诉你你讲，你就要告诉我答案是什么，而且我要问你理由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OK。 现在开始，三分钟，现在 Q2 现在开始。 三分钟到了，三分钟到了，如果你们还没有结论的，还有三十秒，还有三十秒，你们必须答案是一致的，只能有一个答案。好，时间到了，时间到，时间到，你们谁要报告都讲好了，对不对？请小组长指定一个人报告，请小组长指定一个人报告，他指定谁，谁就要报告，好了吗 ？OK。这就是麻烦，当我们开启了人的 Q 的时候就不会停了，这就是 Q 嘛，对对对对对对，好了，好好，每一个人都，每一个小组都知道谁要报告了，对吗？好好，都好了哈，等一下你不可以摸麦克风，只有我可以用麦克风。没关系 ，it's too late， 因为你们刚才已经用了四分多钟了，我再跟你们讨论，你们会没完没了啊！就不管我的题目完整不完整，我就拿到你的面前，我拿到你的面前，你只能说神占百分之多少，人占百分之多少就好了，你不要说为什么，除非我问你为什么，你不要说为什么，这样可以吗？我很快，我只要用两分钟的时间把这事情做起来就好了，好了，都不可以讲话，现在没有叫你举手，你不可以举手了 ，OK。现在是，我知道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就是这样。你们一开始讲话，你们就没完没了，对不对？哈， 不过这是我很高兴的见到的事情，我拿过去你就告诉我神占多少，人占多少，然后就好了，不要问我问题，我不要回答你的问题。 OK， 好，开始。哎，你不要摸啊，来，
神九十，人十。
好，来，
神九十，人十。
好，
神一百，人没有。
哦哦，
神一百，人一百。
好，
神一百，人一百。
OK，
神一百，人一百，神一百，人一百，
神一百，然后人由神决定。
神九十，人十。
神一百，人一百。
我们 disagree。
多数是吧？多数是什么？
五十五十。
好，多数是五十五十。你们两个五十五十，那你呢？
我是 sixty， 他是 seventy。
五十六十差不了嘛，啊啊！
神一百，人一百
，OK。OK， 你们呢？
我只代表我自己
啊，对对的 ，OK。
神一百，人零。
那你们还有没有
？OK，OK，、
okay, okay, 好，好来。
我们也是神九十，人十。
OK。
啊，神一百，人二十。
神一百，人二十，为什么不是二十一点三五呢？
我觉得是神一百，他 program 没
有。要要要 ，OK。那人呢？人呢？
人呢？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人多少
？OK， 神一百。
好、啊。
人也一百。
好，来，你们，
神一百，人一百，
好 ，OK， 我们采多数决，神一百，人一百，多数决，好吗？
什么意思都不懂。
什么意思都不懂啊？好。
什么叫神一百，人一百？
就是啊，好，不是各占百分之五十，不是各占百分之五十，答案现在。大概所有人答案都是神一百，人一百。你说那不一百加一百不是两百了吗？谢谢你们都有很多的答案 ，very good。OK， 答案是因为圣经的写作跟耶稣的神性人性几乎是一样的，因为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耶稣只是一个合一的完整的一个人格，他却有百分之百的神性跟百分之百的人性。这一本圣经奇妙的地方在于，当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在写圣经，他从来没有想过。那我们先不管旧约哈，我就告诉你，新约的时候旧约已经完成，是不是？所以谁敢想说我要再接续旧约写一个新的新约呢？没有人敢这样想，没有人敢这样想。所以他们只是在做一件事情，比如说约翰只有做一件事情。约翰他年纪的时候已经八十几岁，快九十岁了。他看到他很多的同事，他很多的门徒，他的很多的朋友都写了耶稣的事情。他也看过了那些人写的东西跟事实，他觉得有点距离。比如说。假如有多马福音，假如有多马，假如有犹大福音，当时传说有犹大福音的时候呢，基督徒都很紧张。我说犹大福音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一个人叫犹大，他写的犹大福音就这样子而已。说不定就是那个犹大写的犹大福音，不过理论上不太可能，因为他已经吊死了，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就算有另外一个福音也没关系，因为那个并没有被圣灵选上，他作为圣经。所以有多少写作都没有问题，可是写作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作圣经，他并不知道。约翰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呢？是因为他老了，哎，我又拿了这个，因为他老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同学，这个门徒们，他写了很多，他看了看去，他说你们没有懂，你们没有真正懂我的老师， 他到九十几岁八九岁，他在拔摩海岛或者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心里想到他的老师，他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感触。他说，你们没有说出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只是像你们写的这样，我的老师是神的儿子，我的老师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想越想越那个，哎呀，你们没有写好，我来写一个。而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在写耶稣生平，他没有写耶稣生平，因为耶稣生平就他看彼得写的那本也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个同工叫做马太的，就是当时做税吏的那一个，他的文笔很好，他大概把我的老师写的差不多。不过没有人像我这么了解我的老师，而且我现在面对的对象是面对一世纪末诺斯底主义。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说，耶稣不是真正的道成肉身，耶稣是一个幻影。幻影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有肉身的，他是一个幻影。所以约翰说，不，他不是一个幻影，我们亲眼看过，我们亲手摸过，我还跟他在一起，我那天还靠在他的胸膛，然后他跟我们是整天在一起的，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他要写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这两句话是很经典的，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一个名字。你知道今天还有人叫耶稣吗？有很多人，墨西哥人也有人叫耶稣的，西班牙人有人叫耶稣的，菲律宾人有人叫耶稣的。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到 immigration 去，我要进马尼拉，我进去我把那东西交给他之后呢，我神秘上去之后呢，我看到那个人叫 Jesus。 我本来想跟他开玩笑的，后来我想说还是不要开玩笑比较好，他就是 Jesus 嘛。可是这个 Jesus 不是那个 Jesus， 耶稣是基督，他是连到旧约了。耶稣是基督，基督是旧约的用语，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马太马可路加重点都不再写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约翰说你们漏掉一个东西了，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在那个之前，人家写神的儿子都写得不清楚，他说我要告诉你，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在我们当中，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嘛。所以他是要写这个东西，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呢，其实他像我们在写作论文一样，我们这里很多的硕士很多的博士就是这样的，他就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他选了七个神迹加上最后一个神迹，他每写一个神迹就解释说我的老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的神迹他的解释是什么，他的神迹他解释是什么，他的神迹他解释是什么，听得懂吗？这是他的神学论文。他要做什么呢？向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向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抵抗那些幻影说的人，他们错了，诺斯底主义是错了，我的老师是对的。所以他写完的时候，他完全没想到他在写圣经，他只想写一个东西。可是写完了之后，像是拟人法的说法啊，圣灵站在旁边拍拍约翰说 Good job， 你写的每一个字都对了，包括你刚才改掉的那个字是我叫你改的，可是你并不知道。这样听得懂吗？这就是圣经的写作。所以约翰每一个字都是经过约翰自己选的，那每一个字都是约翰自己想的，他不是被圣灵控制，被鬼附身了就开始写的，他不是，他是自己来做决定。好，这个约翰福音还不够，想的还不够清楚，讲更清楚就是路加福音嘛。路加根本就没有见过耶稣，路加根本是一个外邦人，他根本没有犹太人的思想，他是被保罗带信主的，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经病，我去跟他。后来跟着约翰的，跟着保罗的过程当中，他就发觉很多人讲耶稣，他也相信耶稣，可是耶稣是谁，是怎么搞的？他为了要告诉他的一个朋友叫做提阿菲罗大人，以后他就开始，因为他是个医生，所以他非常仔细的考察，就开始写，就好像我们你们有当中有博士吧，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人文科学的博士，不是社会科学，你是人文科学的博士，不是自然科学的博士，你更了解这个事情了。如果你是人文科学的博士，你就收集很多的资料；你是自然科学的博士，你可能要做很多的实验，对吗？那你就收集很多资料。他就说，彼得的门徒告诉我这样，他就收集一直排，然后说我要放这个，要放这个，然后一直排到后来，他就这样写，全部写完了以后，所以你就发觉他有的时候说你们，有的时候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他们，有没有？格式不统一，因为他有点 miss， it's OK， 当他写完的时候，圣灵在旁边说，你太棒了，你是我拣选的。他就在那个圣经上面吹了一口气，就变成圣经了。这是我拟人化的讲法，不过这样子你能明白吗？就是那个人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他一点点都没有。当然他会祷告了，他说，主啊，我写不太会写，请你帮我写。可是最后还是他自己写的。可是写完之后，圣灵说全部都对，这叫做圣经啊。我在讲提摩太前书，哎，
耶稣讲到弥赛亚，
嗯，
哪个地方有弥赛亚
啊？什么意思？
弥赛亚旧约里面没有没有弥赛亚？
有啊，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嘛，
受膏者嘛，
对
呀，没有讲弥赛亚，
不是弥赛亚是翻译的，
翻译同一个字，字源是一样的，就是中文救世主三个字，
不是，可是翻出来的时候是弥是这个。
不是那这些人在写的时候，他其实没想，就没有在想他的变成圣经啊。我再举个例子，你就更明白了。你们知道罗马书是为什么写的吗？罗马书为什么写的呢？不是，并不是保罗要写他的，并不是保罗要写他的神学，不是这样，是保罗他已经把小亚细亚，然后传福音传到。这个巴尔干半岛现在的所谓的希腊，他已经传的差不多了，他就想传到当时的地级，当时的地级叫做西班牙。可是你要知道那个地图，这边是希腊对不对？这边是意大利，这边是西班牙嘛。他因为在这边传福音传差不多了，他想到这边传福音，可是传不过去，又不是现在有飞机对不对？所以他就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有几个人是他传福音给他们的，因为他们到罗马去建立一个教会，保罗希望罗马教会接纳他作为宣教士，他要过境到罗马，因为到罗马到西班牙还有一段很大的路，他希望以那边做跳板做中继站，然后你们继续给我 support， 你们给我传或者派人来帮助我，所以我要到西班牙去，所以他要写信给罗马。可是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人家根本不认得他，所以你们请我的时候是因为陆长老认得我吗？你们不认得我，可能你们认得我也不是我这个我，对不对？你们所认得的我是听来的，可能是对的，可能是错的，可能是对我有利的，可能是对我不利的，你并不了解真实的是什么。那如果你们是因为相信他到底可信不可信我们也不知道对吗？但是你们就相信他了嘛，对不对？假如你们不相信他，你们又想要请我，那就有个办法嘛，我写我的 resume 给你们嘛。那比如说陆长老就说，李长老他们并不是很相信你，不过你写一写你的信仰告白好不好，我就写我的信仰告白，然后给他，然后给你们看，说这是李建长老了，我们这次请他来，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大家通过不通过。其实保罗是要写信给罗马教会来自我介绍，然后他的信仰，然后请他们接纳他作为宣教士，要传福音到西班牙去。你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说他要介绍这个神学是什么，他没有，他只是想讲说他所认识的上帝以及他要做宣教工作的概念。今天我们在那里分章分节把它弄成这样，那是我们为了我们读方便，那个都是十几世纪以后的事了。你如果读十世纪的抄本，八世纪的抄本，根本就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从头到尾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也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这是保罗写的一封信，要给罗马教会，让罗马教会知道他的信仰纯正。就没有想到他写完了之后，神说：“哦，太好了，我把他留下来做罗马书，就变成罗马书了。”所以人占多少呢？100%。啊，来，请说。嗯，是，啊，我 我这个你说我讲到了之后，我尽了我百分之百的力气，神要工作多少是他的事，我尽了我百分之百的力气，如果我有偷懒，那个罪算在我身上，但是我没有办法强迫这个事情变成一定可以让你们得祝福的，我只能拼命祷告，但感谢主，还好我的不是圣经，我的就是一篇讲道。圣灵不一定会拍拍我的肩膀说 good job， 你一百分，我全部与你同在，圣灵不一定会这样做，可是圣经却不一样，所以人会错。今天我们说，那如果你不是保守派的保守派的信仰，我是没办法，如果你是保守派的信仰，我们都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百分之百是出自于神的，这就是百分之百的部分。至于百分之百人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没有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不这样想，因为保罗就是这样写的，他没有想到他要写圣经嘛，他没有想到他写圣经。嗯 ，OK， 有非常少数的部分，写作的人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有少数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不就他，因为他是属于少数，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当成这个，因为神也可以启示那个人，然后那个人自以为他得了启示，他就写下来。可是基本上他不太认为他自己在写圣经，因为我们现在从新约来讨论就知道，新约没有人敢写圣经，因为当他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犹太人，犹太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新约，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你是不可以冒耶和华的名说话嘛。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完全是在想自己当时的光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有历史性，就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们会写圣经，这样明白吗？他们那时候不叫圣经的。好，我们再来讲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给谁的？为什么写给提摩太呢？要接棒，还有呢？要鼓励他，还有呢？啊，要教导他，还有呢？三章十四十五节怎么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怎么说？看呐、啊，不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十五节怎么说？啊，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他怎么？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今天这样子写给你，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大概状况是这样，大概状况是这样子。保罗那个时候应该在马其顿，大概在马其顿或者是哥林多。 anyway， 保罗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提摩太那里传消息过来有一些状况，那保罗就想过去。哦，对不起，他在监狱里面。提摩太前书，不是，他在马其顿。OK， 他听到提摩太，不是，他在第一次罗马监狱里面，对，他在第一次罗马监狱，他在监狱里面，他听到，哎，怎么我都搞混了？我在想，我把搞混了。后书是在第二次，那是第二次了。Anyway， 他在一个地方，他听到提摩太有事情，他就想过去帮忙。他不在监狱里，
因为他知道他会过去。
对，他在以弗所，对，然后他不是提摩太在以弗所。他想要告诉提摩太，他想要到提摩太那边去帮他的忙。提摩太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告诉保罗说他那边有事情。那保罗想要过去，可是保罗一时去不了。那我请问你，提摩太有没有向神祷告，要保罗一定要过来？有没有？一定有嘛。像我的同工在巴黎发生事情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你可不可以过来？你过来，我这里有事情，可是我去不了。我去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告诉我，我就在电话里面告诉他，那你要怎么处理？但当时没有电话嘛，所以保罗就想过去，可是过不了，他就只好说，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有没有？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他说万一我没有办法马上去， 我先把一些事情告诉你，这些事情是先告诉你，你就照这个先做，然后我过来再来告诉你。我你想提摩太很想要保罗去，对不对？谁有没有听提摩太祷告？没有吗？那保罗很想要去，去不成，对不对？保罗难过不难过？很难过嘛。可是保罗没办法，他只好怎么办？写了一封信嘛。他写一封信送过去以后呢，啊，提摩太看到了，哦，老师这个看到老师的信，好像看到老师一样，好，我就照这样做。这就是历史当时发生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后来变成圣经了，后来变成圣经了。所以保罗完全没有想到，保罗觉得这是个私人的信，谁叫你把我拿去做圣经的？可是你知道提摩太前书有多重要吗？因为对我们一个牧会的人而言，没有比提摩太前书更重要的。我当时在写一个博士的一篇文章，上课就写，我当时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读了70本教会管理的书，30几本是用中文写的，30几本是用英文写的。这30几本，经过70几本里面呢，又有30几本是教会管理的，有30几本是社会上管理学的书，包括什么麦当劳是怎么成功的 ，Dell 是怎么样的 ，IBM 是怎么做的，然后就教了很多人，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因为我就写了个报告。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笨了个要死，我没有去读提摩太前书1到6章。后来我把提摩太前书1到6章整理出来，我发觉。如果要做一个牧师，最重要的是读提摩太前书1到6章。所以那些没有读过像我这么多管理学书的人，仍然可以把教会治理好，这就是神公平的地方。那不然像我的话，我可以读这么多书，不一定有人有这么多机会读这么多书啊。这样明白吗？神本来就把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可是这个并不是保罗的期待，这也不是提摩太的期待，所以圣经的每一卷都是一样，是100%神所写作的，也是100%人所写作的。至于你说50-50，我可以说你勉强对，可是重点不在于一半一半，而是100-100，因为一半一半有合作性，100-100不是合作出来的，因为人有权力做完了。全力量的力，我全部做完以后，神说你做得好，是我感动你的。你知道这种事情在今天仍然发生呢，今天仍然发生呢。所以我经常问你们说祷告的事情呢、啊，我说祷告完了之后，神答应你的，那你要不要继续做？要啊要啊，神感动我去找王贵恒牧师，我就找王贵恒牧师打电话，我就写信给他，他答应我了以后，你猜我怎么做？你知道吗？我去研究他，我去研究所有的事情应该怎么发生，然后他怎么样过来。我每次在跟他见面前，我就先写，我要跟他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我写了10点，然后就跟他一点一点跟他谈，谈完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他要这样做，然后我要告诉他我们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我全部都告诉他。我没有做一个祷告主啊，你告诉他，我相信你，你告诉他，我们两个感情很好，你跟他感情也很好，所以你就跟他说，不会的，我要自己去说的。我每一件事跟他讲，那我跟他说你的薪水是多少，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我告诉你，我非常敬重你，因为你大50几岁，你是一个会治理学校的人，可是我是学校的管理者，我是拥有者，如果从一个经营的角度来讲，我说我会尊重你，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尽管花钱，我们董事会帮你筹钱，筹到给你花到够，请你把学生招来，请你把老师招来，可是我告诉你，如果我跟他讲啊，如果你有做出违反学校的不好的东西，我立刻就把你 fire 掉。我跟他这样讲，因为我跟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是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开玩笑，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告诉他董事会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期望。然后我还跟他说，我们学校里面设2个常务董事，是财务董事，我任何时间会去查账，我说当我们查账的时候呢，我会翻脸不认人。那我们查账的时候很简单啊，我就带着副院长，带着副董事长跟财务查账的，我到那边，比如说他是院长，我就跟院长说，我们喝点咖啡，他们两个要查账去了，请你把账簿拿出来，你就他就要叫他们下面同学把账簿拿出来，一大叠啊拿出来，我们查账的那个董事就一页一页翻，然后我们喝完咖啡，他们出来了，他们就跟我说，李长老账查完了，我就说好，握手，哎，院长您继续做院长，我走了，我到外面就又跟他坐下来喝咖啡，我就说他的账有没有问题？做事是一定要做的，这是我的本分，我要做到100%。 可是我对神的相信也是百分之百。我们就是要这样做的，我不会因为祷告完成我就不管这个事情，没有这种事情的。后来我知道他根本就不能坐那么久的飞机，可是他还是愿意来。我就跟神说，主啊，我需要有够多的钱给他坐飞机，听得懂吗？因为他一年要回三次台湾嘛，或者回美国，他可以回美国，可以台湾。后来我们就决定给他一年可以回离开学校三次，时间他自己决定，因为他是一个这么有声望的院长，我们也不会限制他的时间。我们就跟他说，全部时间你控制，只要学生老师都得到很好的成长就够了。那你只要把学生收到够，老师找到够就可以了。你可以离开学校三次到四次，如果超过三次四次你要报备。但是我们学校只规定给一次返乡的机票嘛。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但是不行。我说这种人你让他坐飞机，你让他坐经济舱的结果到最后他就会死掉，因为他是 bypass 嘛。他说 bypass， 然后 bypass 完了之后又有装了好多个支架在里面。我就不敢给他坐经济舱，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他只能坐商务舱，他不可以坐经济舱。可是哪个学校敢提供商务舱给院长坐的？那大家都不奉献的嘛，听得懂吗？那这个都是我在想的，我花很多时间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去祷告再祷告，我就跟主说，主啊，这件事情一定要解决。我说我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我没有办法跟董事会交代，我也没办法跟院长交代，我就祷告来祷告去。后来我就去跟副主席讲，我说陈长老，我说我跟你谈一件事情，现在我们请到院长了，可是我的麻烦是他不可能坐经济舱，他不可能，他70岁的人了，68岁7岁，他不可能坐经济舱，可是出商务舱的钱我们学校出不起，怎么办？他就说，李长老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对啊，我说我们再想想看，以后我去找意大利的副主席来，我说我跟你谈一谈事情，谈完了，三个人谈完了，他们都说李长老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说好，我就回台湾了。我回台湾之后，我就做了一个 proposal， 完整的报告，讲我们请了一个院长是个怎么样的院长，然后他的资历是什么，然后全部把它写好了，然后附上我们学校的从第一期的这个院训到最后一期的院训，然后第一年的那个期刊到最后的期刊，一大叠厚厚的，我就把它带在身上，我就想说这个交给谁？对啊，因为我要跟他募款，一年要募10000欧元才够打平我们那个数字，因为我不可能说服董事会出这个钱的，那么董事会会跟我说这个钱不能出，那只要有一个人反对，你知道吗？院长就不肯收了嘛，你听得懂吗？不在于我们多数决。因为我们多数决一定会过，因为常务董事都会听我的，然后我再只要跟几个董事说我们要这样做，都常务董事一定会说过，董事也会说过，可是你这样硬过的结果是就会有人离心，对吗？那我不能解决这个，我就跟神祷告。后来我就拿了那个袋子，里面装了完整的资料，很仔细的打字都弄好好的，我就拿着那个，我就跟主说，主啊，这袋交给谁？我需要40000欧元，我这袋交给谁？我这两天你们也知道，我其实认识很多人呢、啊。我随便拿给一个有钱人，我只要跟他说某某弟兄，长明吗？啊，我就看上你了。我就把这个袋子拿给他，我说我需要10000块钱一年，10000欧元一年，我要连续4年，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钱？我想我如果拿去，我找10个人都不会有问题。因为这10个人呢，都是对他们来说九牛，都是一毛，我拿给他就好了。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做事的方法，因为这个就是凭仁义。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你一定要告诉我这个要交给谁，你没有告诉我以前我不会交给别人。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再去跟董事们谈。因为我祷告来祷告去，祷告来祷告去，有一天我就到了那个台湾首富的家里面，那里面有10几个人，我在带他们查经，我就带去，我很开心，我就心里想说，这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我跟神说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然后主说跟我一起在沾手在那个盘子里面的就是他，对不对啊？你看这样读圣经多有趣啊，对不对？啊，后来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想说，最有可能就是那个首富嘛，因为我从来没有开口跟他要过任何一个东西。我从来没有，不要说为我自己的事情，就是连我的机构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他开口过。 那我那天到那边的时候，我就他住在我隔壁嘛，他还那边跟我勾肩搭背，跟我聊天，还跟我李章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下次一直去玩。我说好好好，我心里就想把这个东西拿给他。后来就没有，后来我就跟神说是他吗？以后我就说，如果是他，求你给我给他。可是我走到门口的时候，电梯都快关门了，他在电梯跟我鞠躬，我也跟他鞠躬，门关起来了，我还是没有给他，因为我没有听到神叫我交给他。以后我就回家了。我到最后倒数第二天，就是我明天要去欧洲了。我就心想说，我去欧洲就要见董事了，我就跟你说这个钱怎么办？因为我在祷告，我一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我一个名字，感动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哈，那个人我只见过一次，那个人我只见过一次，跟他一起吃过饭，我忘他的名字是，全部的名字是什么？神就是说是那个人，我就跟主说这个人我不熟，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你要知道跟人家开口，开口就要。一年一万欧元，一次要四万，有点交情才说嘛，对不对？有点交情，人家都不一定理我，对吗？陆长老是不是？有点交情，人家都不一定理我，那我去找谁啊？你知道，我不认识他。后来我就心里想说，介绍我认识的是胡维华，你们知道胡维华吗？就是华神现在的教务主任。我就说啊，胡维华认识他，我就打电话给胡维华，我说胡维华，我想要跟一个人募款。一年一万，要四年，我想问那个人要这个钱，你可以帮我打电话。胡维华说好啊，就把电话挂了，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打电话进来跟我说，李长老，他说好，我真的、啊，他说对方说那你派个秘书跟他联络，我就叫我的秘书打电话给他，就跟他说谢谢你，李长老很高兴说你愿意奉献这个钱，所以呢，我们怎么跟你拿到这个钱呢？他说请你给我一张那个信用卡刷卡的。那个单子我就刷给你，每一个月刷给你，一年刷四十万，每一个月刷给你，一口气刷四年。那我就跟我秘书说好啊，太好了。就我秘书说对不起，我们这个机构没有让人家刷卡的。我立刻我就想说，那这个事不是出于神，因为如果出于神不会这个样子。我就请我的秘书打电话给对方说，那谢谢了，因为我们没有刷卡的，所以不是不收，因为我们没有刷卡的机器，我们也没有这个制度，所以李长老说不要了，这样子。就对方说那这样好，你给我们银行的那个账号我打进去，结果我就这样子啊、哦，就这样子半天之内钱就进来了40万台币。以后我第二天就去美国，就欧洲了。我全部弄完，我就跟他们报告说，我已经弄到，我也不告诉他们钱在哪里来的。我说我已经弄到了，有人要支持这40万，有人要支持这40万这个台币，就是一万多美金。我说，所以我们董事会不需要出这个钱，你们只要同意让他一年离开学校三次，然后每一次。我们三次只付一次钱，然后其他钱全部有人付的，可不可以？后来董事会通过了，我就后来就回台湾。回台湾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弟兄，他姓沈，我就是沈弟兄，我过来看你。他说你看我干什么？我说没有，我过来看你。哦，我就跟他约了，我就看他，不在台北，在台中，我就跑到台中去看他。我看他的时候，我看到我这个脸有点惊吓的样子，我在猜他想说我大概4万欧元不够。又要来要钱了，我想大概是这样。就那天呢，就我就跟他们两夫妻坐在那边，我们就在那边一直聊天。后来他就说，李长老你要来看我到底为了什么？我说我没有，我说我真的是只有来讲两个字，谢谢。我说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真的心里面非常感谢。他说你没有别的事了吗？我说我没有别的事了。他说你既然没有别的事，我告诉你，我有事找你。我说你有什么事找我？他说我也要给你两个字。我说什么？他说谢谢。他说原来不是你要找我，其实是我要找你，但是我找不到，神就叫你来找我。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过去。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他在很多年前他得了肝病快死了，就住在医院里面，医生说你可以回家了，因为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化疗，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是最后一段了。医生叫他回家，就说你就这样子了。他没信耶稣，他一个朋友送他一个光碟片，他就没事嘛，躺在床上已经快要死了。他说皮肤都黄了，眼都黄了，他就放上去听，原来是我1992年录的以弗所书。他从第一篇听到最后一篇，听完了他说，哎呦，这个上帝是可以相信的。他就说我要信，可是信了以后他还是躺在床上嘛，他就再听一遍，听完一遍他就说我应该要受洗，他就把牧师找来就把他施洗了。但是他还是躺在床上嘛，他就在听第三遍，听完第三遍，他说 神感动我说我的病好了，他就坐起来到医院去，医院说，哎，你的病真的好很多了，吃药你不会死了，他就没有死。以后人家要他买一块地，他说我不要买地，因为我不会搞地产，人家就非要卖给他，还跟他不收钱，说你先拿去。他就说我这样干什么呢？后来又有个人跑来找他说要盖房，跟他一起盖房子，因为看上了那块地，人家说那地是他的，他说这个地，哦，对对，这地是我的，然后他们也合盖。那你们要知道啊，他盖的那一块地，所有的房子一消而空，没有留下一个空的，这个叫做削藩了，对吗？他赚了多少钱呢？啊？后来他开始，人家一直拿地来卖他，他就一直盖房子，一直盖房子，一直盖房子，他赚了很多的钱。以后他就要找我，因为他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根本不知道我，他也没看过，他只听过我的声音。那其实我当然不是他救命恩人嘛，是神是他的救命恩人嘛。但是他不知道这事情，所以有一天我要到台中去讲道，那个请我去的那个人在他们家讲道，你知道一共只有十个人听讲道，他问我说你肯来吗？我说我肯来，我就去了十个，就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怪不得那个人看到我就走过来，他说李长老，我是沈弟兄，我就跟他握手。那一天呐，就是那我就第一次见面那一次，他就跟我握完手，他就坐下来，然后他就说那天去查完经，他就跟我说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我说好，我以为还有什么事情，就一桌二十几个人都来吃，聚会的也来，他把他家人都来，全部吃饭，他坐在我隔壁，什么话也没说。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见面，以后就是神感动我打电话给他，叫他把钱捐出来的那一次。所以那天他告诉我说，他说其实是我要找你，我找你找了很多年，我知道你到处在服侍，所以我找不到你。那天你来，我也本来跟你讲话，可是我一请客来了二十多个人，我也没有，我没有讲到话。他说其实我想找你，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你。没想到你叫你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要我奉献，那我就顺便问他，那为什么你起先要刷卡呢？他说因为我不想让我太太知道我，因为他信的比较好，他太太信的比较不好。他说我如果刷卡，我太太就不知道我花掉多少钱。我说到后来我们不让你刷卡你怎么办呢？后来他就跟他太太说李长老要这笔钱，那我又我们现在又不能刷卡，他又不能刷卡，所以怎么办？他太太说你不是在找李长老吗？他现在跟你募这个款，你又不是没钱。他现在说那问题钱在您那里啊，所以他就把那个户口给他太太，他太太就立刻就刷进来了。他说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故事，我要谢谢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神是？对，他为了这，当然不是只是为了这一次哈，他为了这一笔一万，他在十年前就开始铺垫了，让那个人得了一个病，可能那个病不是神叫他得的，但是他就得了那个病。可是神让他经历一件事情，就以前人家我跟你讲，我要去录那个东西哈，我是千不愿意万不愿意。我那次到北卡去，几年前到北卡去，他们硬把我拉去录音，我就说我不想录，他们硬拉去录音。那个录音带是谁呢？是信义什么之声硬拉我去的，我不去，他们就说你来，就压在我那边，就是说你讲你只要讲就好了，你不管，我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就变成被他们剪成一个袋子，就一光碟。这些事情都不是人做的，没有一个人有意要做这件事情，我没有意，那他就拿去了。所以他还告诉我说，他说李长老，那天看到你，我真的有点失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以为你是有留胡子的。他说没想到你没有留胡子，你年纪比我还轻。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们当中没有人有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种事情碰多了，你就会知道，人家叫我不相信上帝，我蛮难的。我无缘无故，你知道我可以找到很多人，我只要拿去给他，他一万块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讲，我说我们的学生很穷，我说你愿不愿意帮我们一年出一个钱？他说一个钱多少钱？我说一个钱是一个学生一年是7000欧元。我说你愿不愿意？他就说哦好，我回去想想。他回去想想，他就跟我说你把户头给我，我就给他户头给他。他打进来四个钱，我要。一个他给我四个，那这种朋友其实蛮多的，我很少跟人家开口要钱。可是我看那些学生很穷，就没有办法来注册，他是考上了没办法来注册，所以我心里很急啊。他考上了没办法来注册怎么办呢？没有钱嘛，学校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立志每一年在外面替学生募10个奖学金， 一个人，一个是7000欧元。我到处在祷告，主啊，给我一个7000欧元的，一年7000欧元，他不要答应我10年，他就答应我一年，给我7000哦就好了，一年就好了，明年我们另外说。我就这样子一年这样子，神也经历很多的神迹，我其实可以进来要钱，可是我不这样做的缘故，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是活的，而且我去要也要得到，可是那并不美。如果有人突然跑来告诉我他要给我，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神感动他的。所以那个人的那个见证让我非常有把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放心，神不会比较爱我的，不会的，不会的，神爱你跟爱我是一样的。可是你要去找，你要去体会，你要去感觉，你要去认识。从圣经的写作你就知道，人只要尽他的本分就够了嘛，其他事情神会做，神会做。OK， 所以现在知道圣经是怎么写作了哈。我告诉你，你只要知道圣经怎么写作，你再读圣经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必须回到当时写作的时候那个人的想法，你才能知道他在写什么，然后你才能知道说为什么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身上。好，我们休息到5点钟，然后我们要上到5点半才能走哦，对不对？都6点半是不是？